请看民数记二十八章，民数记二十八章以西结书四十一章，题目是按时献无残疾祭，照尺寸鉴定。按时献无残疾祭，照尺寸鉴定。今天以西结那边仍然接续的给我们看到国度的殿，以西结在异象里所看见的那一个荣耀的殿，那个样式。四十章是讲到外院和内院，今天四十一章讲到外殿和内殿，也就圣所和至圣所，这个样式，这个样式，无非就是叫我们合他的样式，合他的尺寸，好让我们进到外殿，也进到内殿。神的心愿意我们大家都能够见到主的面，进到圣所还不够，还要进到至圣所。这个外殿内殿就是圣所和至圣所，不过又另外一个名词，所以我们要渴慕见到主，真正的见到主。那你怎么能够见到呢？那就要合他的尺寸，天天被他量，所以那面是被量，这边呢要献。我们知道民数记二十八章这章是以色列就将过河进迦南之前，他们马上就要成为一个祭祀的国度，进迦南美地，得到神允许的美地，那最终的目的还是侍奉神，成为祭祀的国度。所以这章圣经二十八到二十九专题讲到节期与献祭，节期与献祭，就说明神多么看重以色列，让他们那个按着日期来献祭，按期献祭。这个按期献祭里面包括日常献祭，每日早晨黄昏要献祭，每一个安息日要特别的献祭，每逢月数要特别献祭，然后就是各个节气要特别的献祭。所以为什么要献祭？就是让他的百姓借着天天献祭与神联合，借着献祭能够与神交通，借着献祭能够侍奉神，这是神的心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不天天献祭，我们怎么进到圣殿？我们怎么进到至圣所？我们又怎么能够见到主的面？所以我们要献祭，主为我们献上，彻底的献上，他就是那一只残祭、平安祭、素祭、奠祭等等。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的献，就是效法主，也就是与主联合，在他死的形状跟他联合，在他复活的形状跟他联合。所以要按期献祭，这个祭神看为，这里多次提到是作为馨香的食物，是神的食物。就是说我们过献祭的生活，按着日期献祭，这就是神的享受，神的满足。那边就是从外殿到内殿，整个的结构和样式都是符合神启示的那个尺寸和要求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要借着日常的献祭，使我们的生命进到内殿，进到内殿，深深明白神的旨意，也就是与神联合。那你活在主的里面，那你也就是活在国度里面，神的国就在我们心中，就在我们心中。整个圣殿的尺寸样式就是代表基督，就是基督的那个最根本的那一个圣洁公义的样式，他真理的标准，他十字架的标准，这就是尺寸，这就是样式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最平常的事我们常常以为是不要紧，其实最平常的事是最要紧。这个神特别对我自己讲，平常我们注意，哎呀，大的分心会，大的节气来到，你好一个欢乐，你好一个献祭，甚至简直不吃不喝，甚至不睡觉参加大会啊。但是神在今天特别提到的，就神注重的是日常的献祭，天天要献，每日的献祭不能忽略。而且每一只公牛、每一只公羊、每一个羊羔，他们相应的献上以后，当献的多少素祭、多少奠祭的这个分量，神都一一的提到，说明神看重的是每一个祭牲，你该献多少，该献多少。因为每一个祭牲就代表他们本身是燔祭或者是赎罪祭，但是呢，相应的要献上素祭和奠祭。 每一次提到每一个地建的时候，重建的有数据和奠基。究竟什么是数据，什么是奠基？数据这里特别讲的强调细面，用细面做成的，而且用调油，就是你要靠着圣灵来遵守主的道，为主而活，这是先数据的意思。奠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纯酒，很少的一点纯酒，神所规定的很有限的一点分量，将纯酒奉给耶和华，就是将我们最宝贵的爱，纯洁的爱，可不要你那乌七八糟的爱，肉体情欲的爱，圣洁的爱献给他，把自己生命都愿意为他交奠，因为主这个数据奠基本身是主耶稣，他为我们献上。所以讲到数据奠基，我们再次提一下，就请看罗马书十四章，罗马书十四章的七节八节，这些叫做数据和奠基。每一次献祭的人都要重现数据和奠基，请大家听我读罗马书十四章七节八节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，我们为主活为主死，你都要守住主的道，你才能够为主活，你不守住主的道，你活不了，你为主活不成，那更谈不到为主死。所以保罗的话多么宝贵，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，所以数祭奠祭要重现，因为这两个祭都是不流血的祭，但是它象征着我们要为主活为主死，因为主为我们活为我们死，他为我们先死，以后他也为我们活着，永活活到永远。所以我们现在两边圣经啊，现在我们相对看一下，一面是献祭，一面是粮奠，所以两个字很要紧。这边最要紧的一个字献，我们天天要献。有人说我早就奉献了，实际每日当中我们根本没有献，早就要收回了。献的意思就与主同死，献的意思就把自己现在放在祭坛上，不再是我了，活着不再是我了。所以这边一个重要的字就是献，那边一个重要字就是粮。你不献，你不能见主。借着献祭，我们亲近神；借着献祭，我们顺从神，我们与主联合。你不肯献，不肯对付老旧人，不肯死老我，那等于没有献，那就见不到主。那边你不肯粮，你就不合尺寸；你不肯备粮，你就不合他的要求，那更进不了什么，连外殿都进不去。也谈不到，更谈不到进到内边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按条例，所有献祭必须按神指定的、神所规定的条例；那面就是照尺寸，怎么献按条例，怎么量照尺寸，而不是我觉得我很合格了。有人以为自己很属灵，你不一定真属灵。如果你离开了主的道，那不是真属灵；你偏离了主的道，你那个是虚空虚妄，不是真属灵。真属灵是守住主的道，真属灵是遵行神的旨意，真属灵是走窄路，真属灵是肯献自己，这是真属灵，而不是外面属灵。我们常常停留在满足于自己的那一个外面的，那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让我们今天看看，神要求以色列，也就是要求我们怎么献祭。二八二九两章都是讲到献祭，这里包括平日当献的，也包括特殊节期当献的，而且特别提到在节期，无论是安息日、月数或者各个重大的节期里面，当献的以外，你平时献的还不可忽略。他每一次都提到这句话，就是说在平日当献的以外，你还要献什么献什么献什么。我们常常一个大圣经会来了，什么平常中间祷告都没有了，哎呦，简直个大传道人来了，我们就跟了。跟来跟去，其实你凭他跟主的联合，那是最最要紧，我们可不能够忽略。现在我们分段，六节对五节，开头一节对一节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，十五对十三，这是第一段。这边十五节，那边十三节，题目是遵命献祭，进入内殿，满足主心。遵命献祭，进入内殿，满足主心。我们现在看这边， 七到十五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献给我的供物，这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，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。这第一节是最要紧，好比是整个这两章圣经的一个题目。所以摩西在他临终时间最后一阶段，神的重大的使命还直接晓谕摩西，所以可见摩西是一个尽忠到底的仆人。虽然不能进迦南，虽然他很快就要离世，但是他尽忠到底。所以神的话临到谁？摩西，借着摩西传给百姓，这是重大的事情，这是关系到你进迦南以后应该怎么顺从神。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就是顺从神，顺从神要按照神的规格来顺从。现在很多有些教会有些人呢，按照外邦异教异怎么样，就跟这个其他的那种宗教风俗习惯来敬拜神，那完全错误。所以我们怎么顺从？献给我的供物是献给我做馨香的火祭，所以我们所献的，不管是你的祷告、读经、侍奉，是不是神看为是馨香？什么叫馨香？神非常悦纳，神非常满意。馨香的火祭是食物，神把我们的侍奉当作他的食物，当作他的享受，他的满足。那你就要按日期献给神，不能忽略按日期献。下面第三节，又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，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。而底下告具体的怎么献，就是下面从三节开始告诉你，每日当献的，每日当献的，就是每天。我们的属灵一定要坚持每天，而不是忽冷忽热，而不是这么一阵子那么一阵子，几天读经，几天根本不读经，每天。你现在什么火祭？你要献一岁的公羊羔，你每月两只，就是早晨一只，晚上一只。这个公羊，这一岁的公羊羔就是代表基督，他就为我们这样的献上。因为只有他是没有残疾的。那么今天你我呢？我们靠耶稣的宝血，在他的救赎里，他也看我们是没有残疾的。所以我们每天一定要靠宝血，天天在救赎里面，要没有残疾，不能带着恨人，带着贪心。带着私心，带着罪恶，带着情欲，还来释放敬拜，你那个地上帝怎么享受？没有残疾的，每日两只，作为常见的繁殖，早晨献一只，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。我们常常早晨是肯献，因为一早起来我们都有聚会嘛，大家在里一起，大家侍奉，大家献我也得献。但是晚上我们常常忽略了，晚上腻了马虎了，晚上大家放松了。晚上也不献了，晚上也要献一只，早晚要亲近神。又用细叶底下第五节一直到第七节，这就告诉你到第八节就告诉你，你早晨一只，晚上一只献的是燔祭，然后呢同献的还有素祭和奠祭，这就完全了，这就完美了。燔祭是最主要的，是常献的，每天规定的，这个是流血的祭。燔祭的意义是什么？就叫效法主，跟随主，那一个把自己完全献上，彻底破碎的那个奉献的心智，你要这样的奉献。那么同时呢，为这一只啊，用什么一只羊羔啊，你要献什么呢？要献油和细面，因为这个是素祭里面必须要有的。又用细面一法十分之一，和捣成的油一星四分之一，很少量的调作素祭，这是在西乃山所命定为常献的燔祭，是用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。神这是多少次，这次又再次强调，为这一只羊羔不但献素祭，还要为这只羊羔献上奠祭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为我们献上燔祭，他遵循父的旨意，甘心为我们来到世上，这就是他的燔祭。燔祭就耶稣向神是完全的奉献，遵行、遵命、遵旨。所以诗篇四十篇第六到八节说什么？我乐意遵行你的旨意，你的律法藏在我心中，乐意遵神的旨意。同时呢，耶稣来到世上以后，为我们成为素祭，一生都遵行神的旨意，一生 都活在圣灵里面，最后为我们成为奠基，他把自己生命都为我们交奠。所以以赛亚书第53:12，他将生命交奠，他将生命倾倒以至于死，这是交奠的意思，倾倒以至于死。所以下面第7说，为这羊羔要重现奠基的酒，一心四分之一，心就是他的那个度量衡呢，液体的度量衡。在圣所中，你要将纯酒奉给耶和华为奠基，这个酒是纯酒，这是美好的、纯洁的。晚上你要献那一只，必照早晨的数据和从前的奠基是一样的，作为馨香的活祭。所以这三样加在一起就是馨香的活祭，献给耶和华，成为神的享受、神的食物。这到第8，这就是1-8，可以说这是常献的、常献每日的、每天的，我们不能忽略。底下每安息日，这也是以色列最注重的，因为什么？安息日这一天是要特别的敬拜，加倍的献祭，因为这一天神定为安息圣日，要尊这一天为圣。所以在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山羊，是不是加倍啊？两只，并用调和的器皿，依法1/10为素祭和重现的奠祭，重现的奠祭你要献上，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素祭。底下一句我们注意啊，下面一句，每安息日你献燔祭多少？这两只，那么就比平常献的要多了，要多了。因为平常你每一次就献一只，这次要献两只。那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奠祭在外，这个在外的意思就是每日献的你还得献。比如今天是安息日，你今天早晨一只，晚上一只，这个叫每日常献，你还要献。然后今天是安息日，那么你要另外再献两只，这就是应该这样献。因为安息生日，一切劳碌工都不可做，在这一天要加倍的侍奉神，加倍的来敬拜神，献祭就是更多的来献给他，向他感恩侍奉神。底下讲到月数，第11开始，每月数就每什么每月的月初，你要特别奉献。你们要将两只公牛犊，一只公绵羊，七只没有残疾的，一岁的公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。大家数数一共有多少只啊？两只公牛犊，一只公绵羊，这三只，七只没有残疾的，一岁的公羊羔，七只，这不是十只了吗？对吧？十只，后面还有一个15，还有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一共多少只？11。所以每到月初的时候，月初的时候你要特别的，所以我们每月月初啊，我们要特别的祷告，要特别的在神面前要立志，要奉献。你看11，从前的数据奠祭还不算，羊牛就有11，而且呢12以后就告诉你，每一只当然都是没有残疾的。12是说每只公牛你要用调油的器皿做素祭是多少多少，那一只公羊你要用多少还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？因为公牛它的分量大，你按照价值来讲，公牛当然价值高了，代表今天神要求一个比较你这个有资历的人或者是传道人，就好比公牛一样，那神要求你献素祭的时候你分量献的多。如果你是个小信徒，那你就献得少。你看13，每只羊羔那调油器皿只有1/10就够了。那你是个小信徒，那神要求你也得献，但是神对你的要求就和那一个大苦人就不一样。神这么公平，神是量力而行。作为素祭和馨香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活祭。一只公牛那奠酒要多少呢？是半斤。那一只公羊呢？奠酒呢？这个一斤1/3还得少点，相应的少。那一只羊羔呢？你不是献为燔祭的时候，你也得献素祭和奠祭，那相应的更少了，更少了。所以底下说，一年之中要月月如此。神给我们12，我们要月月如此。第一叫你要天天如此。所以诗篇常常大卫的是，我要天天向你还愿，还我所许的愿，我要天天传扬你的作为。是我们天天向神感恩。所以献祭呢，你要天天献，要月月献。又将一些公山羊为赎罪祭，这很要紧。赎罪祭你必须靠救恩，你必须在他的面前谦卑蒙救赎， 仰望他的救赎，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。天主耶和华要现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献的奠祭以外，你献素祭的时候，你其他也得献，你是在这些个常献里外你要献。那这一段没有别的，就是献祭。那重点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坚持，我们要看重神让我们看重的，因为神看重的是天天的献祭，所以我们不要把每天，哎呦，今天人来的多哦，我们好高兴，我们的圣奉祷告也顺利大一点。可这两天呢，人也少了，那人也少了，马马虎虎吧，每天不行。神要我们看重，看重每天的献祭，而且神也看重每一只公牛、每一只羊羔、每一只山羊，你应该献多少？这是代表我们每一个寄生、每一个个人，你当献的，你不要跟他比。某人跟某人不能比的，因为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案例，案例。好，对着这边请看，这边是一到十五，对着那边是一到十分，一到十分。因为六节对五节嘛，只有开头的时候不是最后是两节对一节，每一小段。现在我们看这边四十一章，四十一章重点讲什么呢？讲外殿和内殿的柱式。外殿和内殿的柱式就是它的样式。四十章是讲的外院和内院，现在讲四十一章讲外殿和内殿。什么是外殿？就是会幕里面的圣所，内殿就是至圣所，讲的这两方面。但是第一小段呢，他是讲的什么呢？他说他带我到殿那里，这个殿是指的外殿。第一小段是讲三个门，三个门，这个三个门就是殿廊的门和外殿的门以及内殿的门，越走越窄，越走越窄，这也是很宝贵的意思。我们看一下，他带我到殿那里，这个殿就指的外殿，量墙柱啊。后面我们看到外殿和内殿都有墙柱，样式都是一样，这边后六肘，那边后六肘，宽窄与会幕相同。门口我们现在一节到四节，那边也是对一节到四节啊，四节对四节相对，因为这意思必须连贯啊。我们接着看门口，这个门口是什么呢？这个门口是指着外殿的门口，宽十肘，门两旁这边五肘，那边五肘，所以加在一起不是二十肘吗？是不是这边五肘，那边五肘？这个门口告诉你宽多少，十肘，这个是指着外殿，外殿来讲，它量殿长四十肘，宽二十肘，就是整个殿的长度。那当然这个长度里面就是包括了圣所和至圣所了。它到内殿，第三节就进入内殿了，就是量内殿，量内殿。内殿量的时候呢，墙柱各厚二肘，门口我们注意门口了，刚才讲了一个门口，这里又讲了门口。内殿的门口就是第三节，第二节是外殿的门口是十肘。现在内殿门口大家看是几肘啊？宽六肘，是不是越进越窄呀？所以施加道路越进越窄，你灵里的经历也是这样，越来越窄，越来越孤单，越来越艰难，但是你是进入内殿，进入内殿。另外呢，请大家看前一章的四十八节，三个门，为什么说三个门呢？前一章四十八节是说，于是他带我到殿前的廊子，量廊子的墙柱，这边后五肘，那边后五肘，门两旁这边三肘，那边三肘。那这个门有什么门呢？叫做廊门，殿廊的门。就是说你进入殿的时候，你不是直接进入殿里，你是还要经过一个廊，廊子。这个廊子有一个门，是一共几个门呢？三个门。这个三个门，第一个门就是廊门，廊的门很清楚就是十四肘，十四肘。因为什么呀？你看他这里告诉我们，两旁是各三肘，二十减六是多少？十四肘。七十一本的圣经直接就说了，这个门口宽是十四肘，十四肘。这本圣经里这里翻译没有提是十四肘，所以廊门十四肘，外殿的门十肘。内殿的门六肘，这什么意思？告诉我们，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灵城的追求上，这个走窄门呐、啊。主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羊的门，主就是门，是越走越进去越窄，但是你越进去越深，你越进去越那个跟主越近，你越进去你那个见主的面，你要见到内殿，这是这么一个意思。门两旁各宽七肘，这是内殿，他量内殿。”长二十肘，宽二十肘，什么意思？内殿跟会幕一样是四方形的，所以长宽一样。至圣所 里你见到神的公义，他的公义，你也明白他的慈爱何等长阔高深，都是一样的，长宽一样，长宽一样，就是你要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，长宽一样也明白神的公义，他对你美国人，对你中国人，对你哪一族的人都是一样的。他对我说，这是至圣所，我们就对这四节圣经两边相对，那面是神的话临到摩西，这边是以西结被带到外殿，外殿，所以我们的灵城要被带，一步步的带，被带到外殿，那面是有神的话领导，神的话领导，摩西有重大的使命要传达关于侍奉的条例，以西结有重大的使命要传达国度圣殿的那个整个的样式，那面重点是什么？一句话，按日期献祭。神的要求是什么？一节到四节，那边这边也一节到四节，按日期献祭，满足神。为什么叫满足神？神说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神，我们正好看圣经嘛，你看圣经一节节，你才能够看得懂啊，因为这个讲样子嘛，是吧？一节节看圣经，按日期献祭满足神。对着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按尺寸量荣耀神，整个的殿是为了荣耀神。整个的侍奉是为了满足神，这个殿和神的尺寸才能够荣耀神。这个殿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你我，是基督，也是代表我们。所以他要量，要量，怎么量？这个殿怎么量法？按尺寸量殿，按尺寸来量。所以他带我到殿那里，就是外殿，就量了，量墙柱，底下还要量，量门口，各方面都要量。所以我们的每本身今天神的教会要经得起神各方面的来量，你公义够不够，你圣洁够不够，你慈爱够不够，你宽容够不够，你合一够不够，你相爱够不够，和神的关系和人的关系都要量的，都要量的。那么就你要好好的献祭，按日期献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按日期献，一面是按尺寸量，重点就是量和献。主啊，我愿意你天天来量我，那就是愿意追求圣洁，追求公义，因为我本身根本就没有他的神的圣洁和公义，哪里有啊？我们的肉体败坏，没有一点他的尺寸，是，所以我们需要他的尺寸，就是他来量，天天来量，他带我，让我来量，让我来看自己，那边就需要献祭，我们的牛劲羊劲都得献上，天天要献。一面是为了满足神，一面是荣耀神。那边献祭还是一节到四节，献祭让神享受，因为说是耶和华的食物，献祭的目的是让神享受。对着这边进殿让神满足，我们进殿的目的是让神满足，神得荣耀也是神满足。那边是馨香火祭献给神，让我们所献的每一样祭物都是馨香的火祭献给神。你说你怎么样能够达到让神这样满意，是这么馨香的火祭献神？对着这边就是三道门，越进越窄，你必须走窄路，你必须从廊门进到外殿的门，再进到内殿的门，三道门越进越窄，那边就是你献馨香的火祭给神，神满足。如果我们肯这样的进去，神就满足。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走到一个地步就不愿意走了，为什么呀？越走越窄，好难走啊，这条道路原来这么多人反对啊，啊，人这么多人不喜欢啊，人家对我也不称赞了啊，也不肯定了，所以就不愿意走了嘛。所以我们越走越进去，越进越窄，那么你所献的祭是馨香的火祭，那边是献无残疾的祭。我们注意无残疾，求主让每天读经祷告，在主的面前，在主看是没有残疾的，不要还带着个恨人来到这里，还虚空虚妄来到这里，还给人看无残疾献给神。对着这面就和内殿的样式，这里就第三节，第三节那边是第三节，就是献无残疾的祭，这边什么？这就和内殿的样式，你进到内殿的样式一定要没有残疾，不能有残疾，两边相对，怎么进入内殿？对着那边就每日常献，这边就是四个字，进入内殿，还有第三节，每日常献，让我们天天满足他，而不是今天高兴了感 情一激动，就来怎么大献特献，每日呈现，这边就进入内殿，那边献祭请与神合一，天天与主合一，借着献祭与神交通嘛，与神合一。对着这边呢，进内殿是做什么？这边就与神会面。像摩西真的进到神内殿里，像大卫也是这样，他坐在阿基勒伯面前，大卫。摩西也是这样，这个真是与神会面，那边是与神合一。那边还有一个意思，强调什么？早晚都献燔祭，早晨和晚上。所以我们代理信徒也要这样，啊，这一早，有人根本早晨连祷告都没有，没有祷告，他起来爬起来就吃口饭，就马上上班，坚持早晚献祭，是吧？这边就早晚都献燔祭，对着这边就是至圣所的生命。我们多么羡慕有至圣所的生命，你怎么就有啊？所以今天神要我们看重的就是人看为最平常的也最不注意的，就是每天好好的侍奉神，好好的侍奉，坚持每天忠心祷告。所以我们有的姊妹啊，他们岁数都不太大了，他们现在就是这样，你不管事情多忙，你给我多少事情让我去做这个那的，我非得要忠心祷告完了我才能去做别的事，就这一点我常常都没有做到，现在在学习，在学习，脑子里也有事，等我要打个电话别忘了，一会儿写封信别忘了，你看这样你怎么忠心祷告？主啊，我什么都放下，什么都不要紧，今天我跟你联合是最要紧，我忠心祷告最要紧，我不明白你的心，我做好做不好，主的事都做不好，所以老出篓子做不好。所以这里第一节到第四节我看实在要紧，接着我们看五六两节，五六两节对着那边是五到七，他又量墙殿墙后六肘，围着殿有旁屋，那这个殿还是指着这个外殿讲，这个殿呢整个围着这个殿呢有什么呢？有旁屋，而且这个旁屋有三层，各宽四肘，都很整齐的，我们看图就看得出来，旁屋有三层，这个层叠而上，是一层一层的，你要上去。所以我们的灵层啊，不可能一下子一劳永逸，一下就增高了。你要一层层的上去，每层排列三十间，每一层都是间，有三十间。那这么多房间做什么？侍奉神的祭司，他们要用了。旁屋的梁木搁在墙坎上，殿墙坎上，免得插入殿墙。殿都是代表主，你跟主的关系，你不要破坏了你跟主的关系。这个梁木不能够插在殿里面，而是有一个坎是怎么样，就是把它搁在那个殿的墙坎上，你就跟主联合，但是不是破坏了这一个关系。那么你还有七就这两节啊，五六两节，这句话就是说要量殿，旁屋是围着整个的殿，你看这个图就看出来了，围着整个的圣殿，这个圣殿包括内殿外殿，围绕着它这么一圈，这一圈那就是北南西三个方向啊，东面绝对没有，因为东面进入嘛，东面没有。那么围着呢就是旁屋，这表示什么意思？这表示以神为中心，今天所有的旁屋也代表祭司，也代表我们侍奉神，我们要围绕着圣殿，我们要以神为中心，你包围着圣殿，你天天挨近圣殿啊，你呢这个怎么样，是以他为中心，那边就是献身为主活，那边就是奉献，你要为主而活，那边就是这个与燔祭同献的，那当然是素祭了，你要献身为主而活，这边你才能够做到以神为中心。那边第六点，那边呢你还要交奠祭，叫爱交奠，这边就是你这一个房屋的梁木啊，你要搁在殿的墙坎上，你要与神联合，与神联合的人也就是把什么，把奠祭献上，奠祭就是把爱交奠，奠祭就是甘心为主死。所以讲到这个旁屋跟殿的关系，也就是告诉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为主活为主死，那边就讲素祭和奠祭，那边你要为主死，这边你生命上升，你可以从第一层上到第二层，上到第三层，生命要上升，那边你必须死活为主， 要死活的为主，所以这边是越高越宽，门是越走越窄，但是呢房屋这一个旁屋啊上去的话是越高越宽，你菱形的光景啊，菱城啊，里面菱里的光景是越来越宽阔，菱形越宽阔，路是越来越窄，门是越来越窄，但你的灵性呢是越来越宽阔，那么就是死活的为主，死活的为主。现在我们看七八两节，我现在这一节就讲的是第七节了，越高越宽。大家看这围殿的旁屋越高越宽，因为旁屋围悬，围殿悬叠而上，所以越上越宽，从下一层由中一层再到上一层，你看多好，让我们的灵性也是这样，下一层到中一层，然后到上一层，所以要有信心呐、啊，要有信心，有信心，有爱心，有盼望，这也代表我们灵层啊，三层要上去，你要上去，你要悬地而上，要上去。还有第八点，我又见围着殿有高月台，旁屋的根基高足一杆，就是六大轴。这有什么意思呢？就这个旁屋的外面呢、啊，有这个月台，是巩固的意思，坚固的意思。有月台，高月台，旁屋的根基，而且告诉你，这个根基也要紧，高出一杆，有这么深的根基，这么高的高度啊，这个高度有这么多，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就是越高越宽，那么就是死活为主，这边越上越宽阔，旁屋是三层，你这灵层是越上，你灵层越宽阔，所以大卫祷告，你把我带到宽阔和狭窄之地。宽阔，越上越宽阔，对着那边多献多蒙恩，你要多献，你不要懒惰不献，不要不肯献，你多献多蒙恩，这边越上越宽阔。第八节那边呢，到了安息日你要加倍的献祭，七八两节对着那边是八九两节，八九两节那不是吗？你要到哪里呢？你要到讲到安息日了，安息日你要加倍的献，要加倍献，平常献一只献的，你要献两只，加倍的献祭。那这段下面就高台围殿，有高台围绕着整个的殿。下面你献祭，你就什么呀？灵命丰盛，属灵的你灵命啊更丰盛了，因为你多多的献嘛。那这段下面的呢，使殿加固，所以说要加固啊，房屋的根基都高足一杆，这一切的目的就使这个殿呢、啊、更加加固。我们的殿是不是稳固？对着那边去，你就要多多的献，你要加倍的献，你这个殿才能稳固。这是七八两节。再看九到十一，九到十一对着那边去，十到十三啊，这里讲旁屋的外墙后五轴，旁屋之外还有余地，在旁屋与对面的房屋中间有什么？有空地宽二十轴。这个第十节我看一下英文的意思，他是说什么呢？他说这些个房屋啊，它是二十轴宽，都围绕着圣殿，都围着圣殿，有二十轴宽的这个房屋，他而且告诉你，它是都围绕着圣殿，房屋的门都向余地，一门向北，一门向南，就等于西面没有，是不是？北南有门，就是大家都通过北南两个门来走，北面一个，南面一个。所以他不提东，为什么？因为东面没有旁门啊，没有旁屋啊，旁屋只是北南西三个方向都有啊，到十一点位置。那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就是靠恩，靠救恩得坚固，你要靠救恩你才能得坚固。所以旁屋的外墙告诉你是后什么？后五种，旁屋之外还有余地啊，这个我们看那个图就知道了。周围它都有空地，就很宽阔的地，而且都是很对称的，这边一百那边也一百，它都是很对称的，都有空地。那两边相对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墙，这边讲到房屋的外墙，墙不是代表救恩吗？我们不靠救恩我们能够坚固吗？所以你要靠救恩你得坚固，那么是坚持每日常献，那么你虽然是安息日多献，你不要忽略了每日常献的，你要坚持每日常献的，你哪怕到了月数也是这样，你多献多献，别忘了每月当献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么是每月数多献，就每月月初啊，你要多献。对着这个都围绕着圣殿，所有的房屋都要围绕圣殿。 那我们跟祖师这么亲近，那边是没有残疾，特别告诉你，你月数限这么多，一共啊，每一个月初啊，你要限11只呢，但是都是没有残疾的。对别这边就是，你所有的房屋，你所有的空地，所有这些个布局都合样式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没有残疾，对别这边呢就都合样式，都要合乎这个样式。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向南向北都有门，都有门。那边是什么？那么你先记住，遵行主旨有见证。我们这个门也是见证的意思，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门，把人都能够带进来。所以那边一边是向南向北都有门，对着那边就遵行神旨主旨，你按着神的旨意来献，那你就有见证。这是到11，再看12、13，12、13节对14、15两节，这个讲的西面，西面空地之后有房子，宽70肘，长90肘。这个大家看后面的那个 B， 就是西面最后，就是圣殿的后面还有一块，有一块地。这个地啊，空地的后面有房子，这个房子一般就储存室啊，就是搁东西的地方啊，有房子，很清楚。它是什么呢？它是宽70肘，长90肘，它这个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，在圣殿的后面。而且墙四围厚5肘，为什么墙特别注重呢？保护啊，你整个的圣殿都在整个的这个墙里面，而且厚厚的墙来维护着。所以今天教会，神的教会，我们的侍奉都在神的救恩的保护之下，他保护你。这样他量殿长100肘，又量空地和那房子并墙共100肘。这个殿100肘是指着包括内殿和外殿，还有楼廊这个廊门这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的长度是100肘，是100肘。空地那边的房子和墙也是100肘，所以它两边是对称的。这就到13节为止啊，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两边相对。那边是什么？你是数祭的，你不是你在每逢月数的时候，你也要重现奠祭和数祭。奠祭数祭，所以两边相对，将爱交奠啊，将爱交奠。对着这边是什么？我们知道后面有房子的意思就是隐藏士族，后面谁看见的？一般人都看见你前面，哎呦，这么多房子啊，这么多的人在这里，后面紧后面，那就代表我们要隐藏的释放族。对着这边呢，就是将爱交换。那么是月月如此，你先数祭啊，你先奠祭啊，先燔祭啊，你每逢月数的时候，每到月初，月月如此，一年到头月月如此，对着这个就都合尺寸。那边这边13节，那边15节，靠十字架救赎，那边告诉你，你还要另外献一只做赎罪祭，靠十字架救赎。对着这边就是190的意思，190就是测不透的丰富。你真正仰望十字架救赎，你的生命就是特别多丰富，你里面也有190的这个宽阔的这个地，非常宽阔。所以圣殿里面虽然都有布局，但是它也很多地方有宽阔的地方，就是能够让你啊，能够有余地，能够来回来往啊，聚集啊，有宽阔的地方，这就代表神的那特别多的丰富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依靠赎罪祭，对着这个殿要合尺寸。那边赎罪祭最要紧，这边是合尺寸，这个殿要合乎尺寸。所以第一段里面还是重点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献，我们要量，但是按尺寸量，那边是按着什么？按着条例来献祭，这就是第一段。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，16到31，那么14到26，题目是纪念主爱，合足尺寸，彰显神荣。第二段题目根据就是从16节开始讲到月节，这是第一个节，然后又讲到77节，77节也就是五旬节也叫收割节，献粗俗的给神，所以要过节。那么每逢节庆的时候也有节庆的条例，你还得按照节庆的条例来献祭，但是在节庆的献祭当中也不可忽略每日当献的，这个是特别强调的。 你比方说开大会七天，有人去什么去什么福音营啊，这个营啊那个营，你开大会七天，大概平常祷告读经都没有了。你每日长献的你还得献，这些个都除外，你还得特别献。啊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十六节，正月十四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，正月十五日是节气，要吃无酵饼七天。所以月节和除酵节是在一起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接着就是过除酵节，七天要分别为圣，七天要除酵，就表明我们纪念主爱，同时你要追思己过，这就是月节除酵节的意思。纪念主爱，这是月节，月节我们纪念月节的羔羊为我们被杀献祭，救我们出了埃及，免了杀长子之灾，所以纪念主爱。除酵节什么意思？追思己过。所以第一要有圣会，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。那你要献什么祭呢？大家看一下，也是献十一支祭，十一支。这里说啊，十九节，当将公牛犊两只，公绵羊一只，一岁的公羊羔七只，这不是十只吗？都要没有残疾的，都要没有残疾的，你不能带着残疾献。哦，越献的多就越犯罪，不能够。用火鸡给耶和华为燔祭。同献的有素祭和奠祭，素祭奠祭还这么详细，每只公牛你要献多少，素祭就是你细面和油，那么你每一只公羊你要献多少，每一只羊羔也要献多少，这圣经又再次提，只可见的神就不厌其烦的详细的告诉我们，神对每一个人要求就是不一样，我们都要按着神给我们的分量。你说你是你羊羔，那么羊羔也得献，你不能说我是个小羊我什么也不献，你也得献，并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这个是必须的，必须的，为你们赎罪。你们献这些要在早晨常献的燔祭以外，一连七日每日要照着例把馨香火炬的食物献给耶和华，是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奠祭以外，第七日当有圣会，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，两头有圣会，开大会，大家聚集一同感恩赞美纪念主的爱，一同追求圣洁。这是到二十五节，底下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怎么样过七七节，七七节这个节它的一个意思是什么，我们要知道七七节庄稼出熟，你们要献新出这节耶和华，七七节就预表主耶稣死里复活，所以圣灵在五旬节降临，所以就是初熟的果子要献给神。初熟的是什么呢？圣灵降临以后就收割了第一批属灵的庄稼，第一批属灵庄稼就马可罗万大复兴，圣灵浇灌以后第一批耶路撒冷教会建立以后，各处教会陆续的建立，初熟果子献给神，所以大家一同快乐。所以什么叫献新数据？新数据的意思就是主为我们死里复活，我们也要经历死里复活，要做一个新造的人。写新数据在基督里，保罗在林后五章第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所以你要写新数据，也要有圣会，什么劳碌工不可做。下面我们看献多少祭呢？仍然是十一只，仍然是一只公牛两只，公绵羊一只，一岁的公羊羔七只，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神。然后同献的素祭和同献的奠祭也要献上，另外还要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。每一个节气你都要注意，要献上好救恩，献赎罪祭，这些你们要献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以外，都要没有残疾的。啊，这一章圣经呢就是特别强调每日当献的不可忽略。那对他这边来，我们现在看下面第二段是从十四节开始，十四十五两节，十四十五两节他是讲到殿东部连空地的是一百肘，连空地的那一片呢，那个也是一百肘，所以他说殿的前面和两旁的空地宽一百肘，他连空地后面的那房子并两旁的楼廊共长一百肘，就是它是互相对称的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就是来到殿前，殿的前面，那边做什么？那边就是纪念主爱，过逾越节。过逾越节的人，我们都要来到殿前，所以他说这样他就量殿前了，就开始量殿前，殿的前面，你要来到殿前。那边是除酵守节，一守逾越节，别忘记要除酵。 能有，这才真正的守戒。所以保罗在提醒教会，每逢你们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，你们要省察自己，然后再吃再喝，免得吃喝自己的罪。所以纪念主，纪念主爱来到殿前，那么除掉守节，对着这个就都合尺寸，都合尺寸。那就是说每一部分圣殿的每一部分都要合成的尺寸，都是经过量。你看他量殿又量空地，又量这里量那里，每一个地方都要量。所以我们的理念，今天教会的理念，每一部分每一地方都要合成的尺寸。这里应该一百种就是一百种，十四十五两节，底下再看十六十七，十六十七，他说内院院廊门槛严谨的窗棱窗棂，并对着门槛的三层楼廊，从地到窗棂（括弧还告诉你窗棂都有壁子），就非常严谨的意思。直到门以上，就是内殿和外殿，内外四面的墙壁都按尺寸。主要一句话到十七节为止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所有各个部分都是按尺寸，而且都要用木板遮蔽，用木板来遮蔽。那就是说深深的隐木板遮蔽什么呢？就隐藏在主的里面吧，而不是显露你自己，都遮蔽好。两边相对啊，十六十七两边，那边说都没有残疾，你所献的祭也都没有残疾。对着这边是什么？这边你就要有当警醒防范。窗棂呢，窗棂什么意思？窗户可以开的，但是呢是严谨的，有窗棂有壁子啊，壁子有时候需要关闭啊，就太阳啊太晒的时候，你也要把它拉紧，什么就是说警醒防范，那么就是没有残疾。如果你不知道警醒，你不知道防范仇敌，那么你不知不觉我们就有了残疾。残疾代表什么啊？就有了罪恶，就有了亏欠啊，就给魔鬼留了地步。还有这边都要用木板遮蔽，那么就献上素祭，真正为主活了。一个为主活的人就隐藏在主的里面。那么献素祭的意思告诉你是靠灵尊道，因为素祭用油来调和熄灭，靠灵尊道。这里现在我们是开始这个十八十九两节了啊，十八十九两节，十六十七我们给看完了。还有一个意思我补充，就是这边都按尺寸，那边都按条例，这是十六十七。现在十八十九，十八十九讲什么呢？讲墙上雕刻的基督佛和棕树，你看看多么柔美啊。这个墙啊，圣殿的墙啊，不是光秃秃的，有棕树，有基督佛，而且每按基督佛中间有一棵棕树。基督佛就是非的生命，至圣所的生命，基督佛就是我们要做活物的生命。你这是效法基督，有基督的那个生命，因为基督佛四个脸就是基督的四个方面。所以我们怎么能有非的生命？对着那面就是怎么献圣祭，那么你要靠灵尊道，靠圣灵，你天天靠圣灵遵守主的道，这个你就是有非的生命，就是基督佛的生命，非的生命。所以两个基督佛中间一定有一棵棕树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的生命天天飞到宝座前，你就有得胜的见证，棕树就有得胜的见证。所以两个相对，那么为主而活，这边有得胜的见证，这边就蛮有见证，就是有得胜的见证。十九节，这边有人脸向着棕树，那边有狮子的脸向着棕树。因为不是两个基督徒当中有一棵棕树吗？这个基督徒主要的两个脸，这次特别强调哪两个脸？人的脸和狮子的脸，人子的脸和狮子的脸，这个我们必须得有。人的脸什么意思？像基督，蛮有怜悯，蛮有慈悲，真正体贴关心别人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要有这个脸，能够担当人的软弱，能够想到别人的需要，能够关心别人的疾苦，效法主啊，效法主，完全的舍己牺牲啊，人的脸。但另外你必须还有什么脸？狮子的脸，对罪恶啊，对阵试探引诱魔鬼撒旦的权势，那你真的要什么脸？狮子的脸，狮子脸。 是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呢，我们当然都应该和和气气，彼此相爱是对的，是应该的。但某种具体的情况，他对你特别渴，他把你做偶像，那你还跟他笑眯眯啊，那他更受迷惑。这个时候你真是要狮子脸，起码你要非常冷，非常的什么，不能够这么热情，那么他更受迷惑了。狮子脸，人的脸，这两个脸特别提，狮子是最罪恶，我们要拒绝。你的哎呀，对他微笑吗？啊，对，就是狮子脸向着中主，那你就能够得胜了，得胜。殿内周围都是如此，殿内周围的墙上都是有基督伯，有中主，有基督伯，有中主。所以你要得胜嘛，你必须有人子脸；你要得胜嘛，你也必须有狮子脸，而且不能偏废，二者不能偏。啊，你只有狮子脸，人家吓坏了。你平常也来个狮子脸给人，是不是？对罪恶，这是不好的倾向，那他可以，那你就要脸要绷绷的，人就是这样，他们渴得不得了，他不渴是渴神，他是渴人，知道人同情，人夸他，人喜欢他，人怎么表扬他，所以这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这一个基洛伯就是公义怜悯，公义怜悯，因为有人子脸，有狮子的脸。狮子代表神的公义，人的脸就代表神的怜悯。你要有公义，有怜悯，那你这真正是合乎神的那个要求的。那边是什么呢？那边是舍己牺牲，那边献赎罪祭。主耶稣为我们舍己牺牲啊，他就是那只赎罪祭，为我们受咒诅，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他这样舍己牺牲，所以啊，我们也要这样。那你要活出基督的那个神性，他有公义，他有怜悯。那面是献赎罪祭，对待这面，这个基洛伯就是效法基督。基洛伯的脸能够有狮子脸，人们这就是效法基督。所以那面献赎罪祭，这面就是效法基督。两边相对啊，十九二十还有一个意思，这面都有基洛伯和宗主。那我们在墙上，那我们人家一进来看见你这个教会，你这一个团体有基洛伯，有宗主。对的，那面是什么？七日献的都是一样，每天都要献祭。如果我们每天都按照神的条例去献祭，那人家看见你真的又有基洛伯，又有宗主，有属天的生命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处处都有见证，有一个基洛伯就有一颗宗主，处处都有见证，蛮有得胜的见证，荣耀的见证。那面就坚持每日常献。你怎么样就能够有见证，怎么样就能活出什么基督的那个公义和怜悯来，那就是我们坚持每日的侍奉，每日好好读经祷告，每天好好献祭，每日常献，你要坚持，要坚持。再看22、23，对的那边就是26、27，啊不对啊，还缺一个21节啊，对不起，21节，从21节到23节，大家看，那边就25到27。殿的门柱是方的，至圣所的前面形状和殿的形状一样。21节讲的殿的门柱是指的外殿，外殿的门柱啊是方的。然后至圣所前面的形状和殿的形状是一样，就是和外殿，就是内殿外殿一样，就是这么一句话啊，完全一样。22节讲到坛，但是这个坛又说是耶和华面前的桌子。因为这个坛它是什么？它是木头做的，木头做的，而且高3肘，长2肘，坛脚和坛面，并四旁都是木头做的。他对我说：“这是耶和华面前的桌子，又是坛又是桌子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们要把自己摆上，献上，甘心牺牲自己。桌子呢，你要摆上陈设品，你要摆上。坛呢，是牺牲的意思。”所以我们要牺牲自己，摆上自己，那当然是让神人都有所享受。22节，23节说殿和至圣所的门各有两扇，就是每一个门都有两扇，后面告诉你它是折叠的，两扇门就是更便于出入啊，更多的人可以出入。22、23两节我们相对啊，这两节圣经。那面是献上出俗，那面是26 八二七不是讲到七七节吗？七七节最要紧的是出熟的果子献给神，献上出熟，对着这个就是摆上自己。那么献新素祭，这边是摆生命饼，所以这个坛就是桌子，耶和华面前的桌子，所以我们的桌子是摆在神的面前，让神享受也让人享受。二三节，殿和至圣所的门各有两扇，就是领人进入。殿的门什么意思？门就是我们带领人要进入，领人进入，那么就献上燔祭。我们把自己献上，你才能够领人进入。不肯献上为燔祭，不肯奉献的人没法子受差遣，也不能够领人进入。再看二四二五，二四二五两节啊，这两节对的内容是二十八到三十。每扇分两扇，这两扇是折叠的，这边门分两扇，那边门也分两扇。所以你看看，在古代呀，在过去那个时候都有折叠的门，现在都很平常了、啊，折叠的门方便呢、啊，这门折起来是不是？那么你人多的时候，这个带一折，它就出入方便，是吧？那么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主要讲门，殿的门扇上还有雕刻，是门呢、啊，门扇上还都是光秃秃的。门是要紧的，会幕的门帘也是这样，非常非常浓美。这里的门扇呢，雕刻基罗伯和棕树，与刻在墙上的一样，墙多么浓美，殿也得这个殿门呢、啊、也得这么浓美。这么浓美的殿门，就是你要有活出基督美好的见证，领人吸引人来进入这个殿门呢、啊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两边相对，分。这个每扇门呢、啊、分两扇是折叠的，我想这个意思就便于出入，也是便于侍奉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那面是完全舍己为主而活。以前素祭奠祭不是要完全舍己为主而活，这面就什么人中做什么人，你要这样的，像保罗，我在什么人中我就做什么人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，那就是这个门扇是这么样的，这么样的这个什么呀？开关这么方便，是折叠的，分成两扇的。那么为主而活，这边就赐给你敞开的门，把这个主业给我们。菲拉铁菲教会啊，他们遵守神忍耐的道，神给他们什么门呐、啊？敞开的门，啊、嗯，这个门也可以代表敞开的门。那么是遵行主旨，这边是有美好的见证。我们的侍奉不要紧，你要遵循主的旨意，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献。主耶稣为我们献上，他就遵循父的旨意为我们完全献上。今天我们也要献，照主旨意来献。那对在这边来，就是有美好的见证。你这个殿门呢、啊，都是这么样的荣美呀、啊，有雕刻呀，有基勒伯呀，又有棕树。然后看见你这个生命，就不是属地的。不是一个死的基督徒，是个活泼的基督徒，是有基督伯的生命。刻上基督伯的意思，就是你有基督伯的生命，有飞的形象，飞的这个生命，天天读经祷告，是吧？所以衡量一个人真正属灵不属灵，就看你是不是坚持读经祷告，而且活出主的到来。如果根本不祷告，这个属灵叫什么属灵？也不读经，那主的话没有进去，我们也变不成复活物来。变成基督徒，而且还有忠恕，你有得胜的见证，有得胜的见证。嗯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领人进入恩门。你这个门雕刻的这么美，这么荣美，目的什么？不是彰显自己，是领人进入恩门。那对着那边去，还要靠赎罪祭，别忘了，你还得献一只赎罪祭，天天靠恩典。我们没有资格，我们也不配，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到，你完全要靠恩典，那你才领人进入恩门，真正进入恩门。一方面借着献祭，那边是与主联合，对着这边领人进去做什么？与神同住，那边是与主联合，献祭就是与主联合。我们天天带领人，就我们出去做什么？带领人读经祷告，跟主联合，注重读经祷告，看重每天的侍奉。这边呢，整个的殿目的是什么？领人进到外殿，又进到内殿，目的是什么？与神同住，真正过以马内利的生活。再看最后一节，二十六节，狼这边、那边都有 的窗棂，特别提到这个窗，这个窗棂是很严谨的窗棂，要警醒的防范，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那才能够严谨的窗棂和宗术，还特别有宗术，不警醒不能得胜。见的旁骛和坎就是这样，所以各个方面他都提到了旁骛啊，见的旁骛和坎，哪怕是这个门槛你都得合乎神的要求，哪怕是旁屋你都不能随便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建造。所以最后一节两边相对对着那边就有三十一节了，三十一节那边还是告诉你现在数据和电计都不能忽略，而且也不能忽略每月当献的祭，那边就生死为主，这边就是都有丰富，你都有宗术啊，宗术就是得胜的意思，你真正能够靠主得胜。那么告诉你所有的计没有残计，怎么就没有残计？这边就是警醒防敌，这边就是你有严谨的窗棂啊，警醒防敌，那你才能够没有残计。最后一个意思，那么就坚持长线，常常献祭，一切所献的你不能忽略每日献的，坚持长线对着这个时时防范，这边那边都有严谨的窗棂，那你要时时防范，随时随地防范。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那个什么呀啊，那个逃避那一天啊，免得如网罗来到啊。所以你要时时警醒，常常时时防范，那么就坚持长线。所以求主给我们属灵的生活是正常的，坚持读经祷告，与神联合，天天被主的话来衡量，使我们的生命从外界进到内界，真正跟主联合，就在主的里面，像摩西、像大卫、像许多神的仆人一样，让我们真正能够进得去。所以每天献祭什么意思？就是跟主联合，跟主交通，亲近神，把自己奉献，过奉献的生活，既要献燔祭，还要献给其他的祭，都要献，更要献赎罪祭，就靠十字架的救恩，我们才能够蒙恩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现在我们看大小轮的中心，大小轮的中心，静电长线。今天特别让我们要静电，静外电还静内电，静电长线。永传救恩，不做罪奴，永传救恩。加一句，静电长线，不做罪奴，永传救恩。要默念他的作为，我们要传扬他的大恩大德大能，那我们就不能再做罪的奴隶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